150年来，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佳美讲宗。
欢迎收听佳美讲宗。当宣教士从老远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宣教工厂时，他们要面对很多的适应和学习。上一集我们讲到中国内地会第一批宣教士乘坐蓝帽密尔号在1866年来到中国。六位男宣教士之一陆惠礼先生是一个受教育不多的铁匠，而另外一位女宣教士贝玛丽原先在戴德生家帮忙照顾孩子，但上帝拣选看似微小却忠心的人，从自己的国家跨州过洋来到神呼召他们献身的中国。陆惠礼和贝玛丽结成夫妇，同甘共苦，经历了扬州教案的艰险。话说陆惠礼在刚刚抵达浙江杭州，需要学习当地的语言，明显的那绝对不是容易的事，而且越急就越记不牢，学不好。陆惠礼几乎要放弃的时候，戴德生牧师从旁给他鼓励，安排陆惠礼负责印刷的工作。陆惠礼果然发挥所长，作为一个铁匠，他善于操作这一台从英国与蓝帽密尔团体一起运来中国的印刷机。在杭州新接弄一号中国内地会的总部印刷了很多福音单章和属灵书刊，后来又印刷了戴德生牧师悉心翻译的宁波话方言圣经。中国内地会刚成立不久，遇上了不少的艰困和危险。最难忍受的是所爱的离世。江浙一带每到夏天，酷暑难耐，百病丛生。西方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很容易会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1867年的夏天，戴德生的长女戴存恩患脑膜炎去世。戴德生写信给他的友人说，明知道此地的风土人情与气候，我乃将妻子儿女连同自己一同献于服侍的祭坛上。结果1870年戴德生夫人玛利亚患上霍乱离世，安葬在镇江，墓碑上写上他与四个早夭的儿女的名字。戴德生的亲密同工陆惠礼夫妇送别了一起赴宣教工厂的戴德生夫人玛利亚，这些都是上帝对他们生命信心的操练。接下来他们从熟悉的浙江北部来到陌生的浙江南部，负责台州幼小的教会，承担起独当一面的责任。在这里他们见证到一连串不可思议的奇事。
惠礼，你看我们来到台州已经好几年了，愿意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的人还是那么少。
在我们住过的几个城市里，杭州有千佛洞，扬州有千佛寺，台州有千佛塔，偶像在中国做了几千年的太上皇，怎么舍得放手呢？
西澳的劳先生不是一直想把村里的寺庙改成礼拜堂吗？你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玛丽，我们在中国内地传福音必须万分谨慎，扬州教案 过去还不到四年，我实在不想再给戴先生捅娄子了。
这倒也是，哎，还是你考虑的比较周详。
以赛亚书上说，偶像必全然废弃，只要我们抓住神的应许，这一天迟早会来到的。
明天是主日，我们还是早点休息吧。这么晚了，谁还来找我们呢？
陆牧师在家吗？
好像是林木匠的声音。
是师母啊，我五更天起身，赶了96里路，总算在城门关闭前进了台州府城，明天一早可以和大家一起做礼拜了。台州城里的人真是有福，不用像我们这些乡下人那样每隔7天走上百里山路来听到。
林师傅啊，你为什么不去黄岩礼拜堂听到呢？那里离你家的村子近多了。
陆牧师啊，从我的村子去黄岩来回也要80多里路，我这把年纪走个来回至少4个时辰，那几位上年纪的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劳累啊。我这次赶到台州，一是想申请受洗，二就是想求陆牧师能够派一位先生住在我们村里，天天给我们讲福音。
光有人没有地方也不是长久之计。
陆牧师，只要城里的先生肯赏光，地方我们都准备好了，好茶好饭让我的内人亲自伺候，绝不会亏待了传道人。
林师傅，看你说的这么诚恳，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看看那个地方吧。林师傅，你说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这里了。
这不是一座尼姑庵吗？
不瞒您说，我的内人原来是这家庵堂的信女，老师太过世后，我们就把这座庵堂买了下来。那时候还以为是积德行善的好事，自从认识真神以后，我们才知道莲花座上供的都是泥塑木雕的偶像，所以我和内人商量下来，把偶像全部拆下来堆在门口，就等台州的传道人下来。我要把香台改成讲台，我们这个小地方的父老乡亲就能听到福音了。
哟，是林木匠啊，我正好有事找您呢。
是王老大，你不是在村头修庙吗？找我有什么事？
我知道你信了洋教，用不着这些佛像了，一样还是会扔掉，那不如卖给我吧，放在我的庙里，省得我再请人去雕刻新的了。哎，你拿了这笔钱正好拿去翻修你的庵堂，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这些木像我另外有用处，不能卖给你了。
做了这么多年的乡邻了，这点忙你都不肯帮吗？
我把庵堂翻修成教堂，正是为了要造福乡邻。
我王老大也不是白捡便宜的人呐。喏，10两银子一座佛像，怎么样？这些钱加起来抵得过你做1年木匠活的工钱了吧？
王老大，我真的不是为了钱，你另外想办法吧。
哎呀，这个林木匠原本蛮精明的一个人，打从信了洋教以后怎么变傻了呢？
陆牧师，我已经雇了人，准备把这些偶像都运到台州城。
运到台州干什么呢？
请您把这些偶像再从台州运到您的老家，让那里信耶稣的人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些观音像、菩萨像。在这里他们是哑巴，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到英国就会说话了。
Thank you.
惠理，你在想什么呢？
我还在想林木匠和他送给我们的观音像。记得刚到上海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中国庙宇里供奉的偶像时，就祈求神能用真神来取代这些偶像。
但是当神回应你的祷告时，你却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对不对？
啊，玛丽，当我在庙堂翻修的教堂里为第一批信徒施洗的时候，一切都像在做梦一样。这些年来的担惊受怕和亲朋好友的生离死别，在那一瞬间都变得值得了。不但这些年的时间没有浪费，即便是用我一生的寿命来换取那一幅图画，我也不觉得可惜。
哎呀，这么晚了，这回又是谁？
陆牧师在家吗？
呀，好像是劳先生的声音。
劳先生，你怎么从西澳赶过来了？
陆牧师，这么多年来，我真不知道您是一位偏心的人。
啊，劳先生，这话从何说起？
啊，几年前我就跟您说起，村里有一座庙在我名下，甘愿奉献出来翻修成布道所，造福乡邻。求了这几年您一直不松口，那为什么电视的林木匠一说您就答应了呢？他家的庵堂可以变教堂，我家的庙堂怎么不可以变呢？现在电视的人比我们西澳的人早听到福音了，我到哪里去讲理去？
劳先生，您别着急，先喝一杯水，有话慢慢说。
师母没有去过西澳，陆牧师您是去过的。我家那座庙正好在三岔路口，一天有很多人走过路过，拿来传福音，要多好有多好啊！
劳先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怕得罪你的乡邻。这样吧，明天我就和您一起去一趟西澳，当面问一问你家里的叔伯兄弟，再问问寺庙旁边的左邻右舍。如果真的没有人反对，我当然乐意把它翻修成布道所。
好，等您和我一起走完那65里山路，您就知道我们西澳人多么需要一个自己的布道所了。这座庙造了60年，庙里的偶像也在神台上做了整整一个甲子。我的爷爷和爸爸拜了一辈子的偶像都得不到满足，好不容易到了我这一辈有机会听到真道，真好比喝了几辈子寡淡的凉水，一下子尝到了美酒。福音书里那个变水为酒的故事讲的就好像我们家的故事。陆牧师啊，你从英国老家来，生来就能喝到这样的美酒，怎么能体会我们西澳人的苦处？您哪一年回家探亲，千万带上几个偶像给英国的父老们看看，让他们打发更多像您这样的杨先生过来，给更多的中国人讲讲圣经的道理。
这是在干什么呢？
劳家把自己家的庙拆了，说要翻修成洋教堂啊。
哎呦，好端端的一尊罗汉敲碎了，去填庙门口的土路，真是罪过罪过。劳家迟早要菩萨报应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劳先生拜佛不成心，怎么可能有孩子呢？
怪不得劳先生成亲十几年生不出儿子，他是在一信洋教，连姨太太都娶不了，这下子劳家可要断子绝孙了。
咱们就等着瞧吧。
林木匠庵堂里的观音像和劳先生寺庙里的罗汉像、已经在去英国的货船上了，这下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台州府治下有300万人口，台州各地教会若要进一步发展，一定需要有自己的方言翻译成的圣经，但是我们手上的工作已经这么多了，哪有时间把圣经翻译成台州话呢？玛丽，你的天花虽然好了，但是身体一直没有复原，到今年五月便是我们登上蓝帽密尔号8周年的日子啊，好想念英国的一切啊，想念母亲，想念麦克佛森小姐，想念花国香那个野小子。
但是惠里，台州的事工那么多，我们怎么能够走得开呢？
主啊，玛丽在我怀中睡着了，我们的小安妮被你接去的那年，我就担心如果我们再不回英国看病的话，玛丽也会像戴夫人那样。
贝玛丽的病越来越严重，卢慧黎不得不带着她和孩子们一起返回英国。经过漫长的海上旅程，一家人终于抵达英国的海岸线。病入膏肓的贝玛丽很快就去世了。沉浸在丧妻之痛的陆慧里前往伦敦看望卧床养病的戴德生。
惠里，是惠里来了吗？
戴先生，是我。您的脊椎不方便，千万别坐起来。
啊，我在这张床上已经躺了3个月了，医生不许我下床走动，怕引起瘫痪。你们一家到码头那天，我也不能去接你。玛丽去世，我也没能来主持追思礼拜。
戴先生，您的康复是我们所有人的心愿。
惠里，玛丽刚去世，你的4个孩子又小，你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很好。看来你跟我一样，在1-2年之内都回不了中国。你在伦敦，一样可以为台州人做事。10几年前，我第一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利用那几年的时间把宁波话圣经修订完了。你不是一直想为台州人翻译一本圣经吗？为什么不利用养病的机会开始准备呢？毕竟负责印刷所的那几年，你对浙江方言的罗马拼音体系已经很有研究了。
戴先生，如果当年不是你让我去负责印刷所，我可能真的要放弃学中文，放弃做宣教士了。
你看，你现在已经成为印刷方面的专家，方言圣经的翻译家。你从台州运来的木雕偶像，我也放在了办公室的桌面上，所有进进出出的人第一眼就能看见。
哦，我来到伦敦的时候，还收到西澳传道人的信，说劳先生夫妇今年正月初三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这件事堵住了所有说闲话人的口，前来慕道的村民一下子就多出很多。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惠里，你应该已经听说我们要招募18名新宣教士进入中国那9个从未听过福音的省份吧。 今天我要面试一位年轻人，你来的正好，在旁边给我做个参谋。啊，应该是他来了，请你把他带过来。
这位先生，请问您找谁？
我找戴先生。您是？
我是戴先生的朋友陆慧理。
陆先生，终于把您盼回来了。
您是？
我是花果香啊，您认不出我了吗？
哎呀，这八年里你长得这么高了。
原来你们早就认识。
戴先生，我是在街上被陆先生捡到的野孩子，从夜校毕业后，麦克福森小姐又送我到北美大陆。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勤工俭学读完了高中，又在那里读到戴先生写的《中国的属灵需要与托付》。这八年里，我一直在为陆先生在中国的侍奉祷告。
哦，太好了，那就请你当年的夜校老师和你讲讲去中国宣教意味着什么。
国香，去中国宣教可能意味着你需要一个人服侍上百万个中国人，却没有人来服侍你。去中国宣教意味着你必须放弃一切小聪明，单单依靠神的智慧。去中国宣教也意味着放弃所有的恶作剧，却要忍受别人扔来的石头。去中国宣教意味着当中国人不接受你的时候，英国人也开始弃绝你。去中国宣教意味着刚学会一个地方的土话，马上又要学会另一个城市的方言。去中国宣教可能意味着你要做一辈子的单身汉，即便娶到妻子也会随时失去她，生下儿女也会亲手埋葬她。
陆先生，当年您去中国之前预先知道这一切吗？
八年前的我虽然不知道去中国意味着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可以跟随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眼前的戴先生。作为一个凡人组成的差会，内地会不会保障你的收入，也不能保障你的安全。如果你决定去中国，是去侍奉耶稣，而不是去侍奉中国内地会，这个差会或许会让你失望，但是主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虽然我也不知道去中国宣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也知道我可以跟随一个人，就是陆先生您。
国香，如果你没有被陆先生的一番话吓跑的话，不妨搬过来住一个月，看看能不能适应这个团队的生活。
我可以每天抽时间教你一些中文。还记得你在夜校里学的第一句经文吗？用中文是这样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爱心挽回少年花果香的陆慧理牧师，继续在浙江台州传扬福音，又为了帮助当地人明白救恩，受教育不多的陆慧理费了很大的气力为台州人翻译圣经。在1897年，经过多年的整理，终于推出了台州方言的新约圣经。因着他的贡献，陆慧理在1911年被大英圣书公会任命为终身荣誉理事。第二年，他因脑瘤在台州去世的时候，他所翻译的台州话旧约圣经，只差仅仅的几卷就可以问世。宣教的事业薪火相传，在戴德生和花果香见面后的一年，1876年。 花果香加入18位宣教士新兵的行列，前往中国内陆开荒。1880年，花果香和新婚的妻子在贵州定居，成为第一对常住这个省份的宣教士夫妇。第二年，也就是1881年，他们夫妇被差派到云南，在大理定居，专心向少数民族传扬福音的喜讯。一个是剑桥郡铁匠铺的学徒，一个是伦敦街头的流浪汉，这对夜校里的师生，一位服侍了中国人46年，另外一位服侍了中国人44年，两个人都死在中国，也葬在中国。陆会里的两个女儿，花果香的女儿，后来也都回到中国，继续向中国人传福音。150年以后的今天，陆会里编译的台州土话圣经已经成为研究台州方言历史演变的重要文献。神实在使用卑微的人成就伟大的事，这就是中国内地会的传奇故事。